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
欢迎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 Zoe，
我是小朵。
大家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大家是听得出来我们有点情绪的激动跟那个紧张，对，因为呢我们就是一直 technical issue 到现在，早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就把它录完了。
对，但是现在都解决了哦，很想念大家，
真的，我们消失太久了，是不是呢？不好意思。
暌违了，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对，新的一年。
对，大家新年快乐。
但是其实从我们结束到现在也才半年多吧。
对，但是感觉蛮久的，
其实超过半年。对，感觉很像我们就是不见了，就是那两个人是不想要出来的，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各自有经过蛮多事情，就蛮忙的，所以感觉体感上就会觉得哇，已经过好久。
对啊，哦，整个2023年的下半年，我的妈呀，太多事情了吧，太忙碌了吧，好充实哦。
对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终于回来了，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的要开始又要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上面相见。
对，这是我们全新一季，也就是到了第三季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二季的主题是什么，如果忘记的话请全部回去重听，谢谢。
对
对，然后啊，这边先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待会还会再讲到，就是呢我们这一年呢有一个新的小尝试。
没错，
我们在摇摆女子俱乐部的 LINE 社区呢即将举办线上小聚。呜呜呼，
来，对，我们终于要多一点点的突破跟尝试，所以呢我们要在 LINE 社群上面用 Live Talk的方式跟大家一起聊天啊，聚会啊，或者是带一些活动。对，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那我们 LINE 社群呢入社的方法呢，你可以在我们的 IG 摇摆女子俱乐部上面找到，然后记得要输入通关密码我是小摇摆才有办法进来哟。
没错，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害羞的小摇摆，想说啊会不会要露脸啊，其实 Live Talk 它的形式是只有语音，所以就有点像在听我们做一集节目一样，只是它是即时的 Live。对，然后你们可以留言，然后问我们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随时跟我们聊天这样子。
对，没有错。
对，它是即时互动。
对，我知道很多人很想要看我们的真面目了，但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就是 Live Talk 已经是我们先踏出一只脚了，好不好？就是之后再让你们看到上半身的部分。
对，先看大家的参加的这个投入程度啊，还有人数，我们再考虑看看。
对，我们也是要有尖叫声才会有 uncle 曲的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没错，那我们第三季的主题呢会着重在跟情绪有关，然后呢情绪就会连接到我们的表达沟通的部分。
嗯，
对，然后我相信这是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到现在我们还蛮常讲的一部分，就是处理自己，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跟你要怎么去沟通表达你的需求。对，然后也是大家还算蛮喜欢听的一个主题。
对，而且这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工具。我觉得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有意识想要更认识自己，然后想要更了解自己一些反应啊，一些言语的背后到底它暗藏着怎么样子的情绪。
嗯，
我觉得这对认识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咯我们的第一集情绪解码，我们来探索一下到底情绪背后呢有哪些需求。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生气或他难过或者他焦虑紧张，但他可能表面上表达出来的那个反应或者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会让别人看不懂， 那所以你这样子的背后，其实你是因为你难过吗？那这样子的背后，其实你是因为在焦虑吗？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觉察，知道到底情绪的背后有哪一些需求是他没有被满足的。
对，因为像有些人就会明明在生气，然后他讲话感觉就在生气，但是当你问他说你心情不好吗，就说没有哪有，
还不要承认还不要承认啊，你就有啊，你就说有啊，就没有啊，奇怪。
对，除非是有一种除非是有一种就是你知道男友啊或是女友啊在跟对方讲话的方式就是有点白目，然后对方可能只是陈述一下事实，
北蘭
对，然后他就说哦脾气很不好，这样也要生气然后就明没有生气就会搞到生气本来不气的都气起来也有这种
对，大家都很常听到什么情商情商嘛，其实有一阵子大家都很爱讲这个词，也很爱讨论这个话题、
嗯、
对，情商 的意思其实就是情绪的智慧商数。
对，
他在讲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理解或者是管理你自己或者是别人的情感的那个能力，就叫做所谓的情商。
什么 IQ 其实已经不太流行了嘛，现在很少人在讲这个词，反而是 EQ 是大家不管在职场上或者是生活上会比较重视的。
没错，对，那其实它包含了层面很多，比如说呢，你对你自己的自我了解的部分，
嗯，
对，你有多了解你平常的情感是怎么流露的，对，然后跟你容易被什么东西给激怒，或者是被激发你其他的情绪，
嗯，
在这些情绪里面，你有多了解说你通常你的反应是什么，
对，
对，所以这个自我了解自我认知的这个部分也包含在情商里面。
对，那我觉得有些人会对情商好像有点误解、嗯、觉得情商好像就是不生气，如果这个人情商高好像就是哦他都笑脸迎人，然后你怎么讲他都不生气，但是其实不是这件事情。
嗯，
对，
我觉得其实比较像是即使他有这个情绪，他也知道他有情绪，然后他知道说我要怎么去理解我的情绪跟接纳我的情绪，然后我再处理他，所以才会被别人看起来是哦他看起来好像是笑脸迎人，但是其实可能是他已经处理完了，对，即使他还是在生气
对，或者是他可以很快认知他在生气，然后他可以转化他的行动、
嗯、
所以他可以先帮这些情绪先翻译过，让他在讲出来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不是那么冲啊，或者是不是那么直接，不是就是喷射出来的这样子的模式。
对
对
对，
但是可能他还是有他的界限、嗯、他可能跟你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只是他是用一个比较平稳的感觉、嗯、平稳的口语在讲这件事情，但其实他知道他是生气的。
对
对，
没错，所以呢这也就、包含了像是自我管理啊、社交认知啊、社交管理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可以有效的控制跟调节你平常的情感、你的情绪，让你自己是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然后面对别人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有一些同理心啊，或者是说你知道说哦，这个人他背后的情绪跟需求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拿出应对的态度，让别人也是舒服的，你自己也是舒服的，就是刚才Zoe讲的有界限的部分。
嗯，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自己的情商、
嗯、
可以怎么做呢、嗯、其实我觉得这还是蛮有趣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一季可能我们想要先带入的就是真的也是让他重新了解自己，
没错，
重新再认识一下自己的各个层面的情绪跟情绪反应、
嗯、
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先自我反省。
嗯，
对，
真的，
你要反省你自己在情感上面或者是你跟人的互动上面，然后在不同的情境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些反应模式，然后这些反应模式是造成什么样子的结局或是结果。对，然后你要去评估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其实我可以在把它反应的方法再稍微改进一下，或者是说先停个三秒六秒倒数一下，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再去做反应。对，所以我觉得这自我反省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尤其 新的一年大家一定都会有新的期望嘛，因为每次都写一样，像我们之前讲，你每次都写一样，但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追寻的是什么，你到底想要改变的是什么。所以第一步自我反省真的很重要，你可以先去想一想，像刚才Zoe讲的那些，平常你有某一些情绪的时候，一定你会发现在你过去的生活里面反复的在发生，那其实就是一定有某一个东西你还没有学会，所以它一直投射出那个事件出来告诉你说，哎，提醒你哦，这件事情又来了，那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面对？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一样的方式，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嗯，对，因为你的内在的神经连接就是一个 autopilot 模式，所以你一旦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你就让它每一次 A 发生的时候，你就用 B 去反击 ；A 发生的时候 ，B 去反击，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其实你的外在反应真的是不会有改变的。
对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也要打破这样子的限制性信念，就是我有听过有些人会说，哦，我都几岁，我都吃到这把年纪了，就人很难改啦。
对，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抱持这样子的信念，觉得说啊，这不可能，人就是不会变的，
那你真的就是不会变。对，真的耶。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人讲说，嗯啊，他那个死样子就是已经这样子十年了、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讲。我跟你讲哦，人的个性不可能改变，赶快跟他分一分。嗯，虽然我们旁边的人可能会想觉得说，哦，还是会有改变的空间、啊、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你去改变那个人，而是自己本身。
对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在你有觉醒的那一刻，你会想要去挖掘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慢慢的往回推到你以前的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或某一次的事件，它才会突然间让你有一个觉得说，哦，原来是那样，所以我现在知道了，那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改变。
对，这时就要来抱一下我爸妈的料。
好，来说说说。
去年还前年回家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他们就在车上吵架，然后我就在后座听，然后我就瞬间发现我好像坐上时光机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回到我可能8岁10岁的时候，就我听他们的内容啊，或者是他们的情绪反应，或者是他们在对彼此讲话，就是完全不觉得好像就跟我小时候真是没什么变。然后我觉得这缺乏的就是可能外来的人没有去一个外在刺激吧，然后所以他们自己也一直在关系里面没有办法看到这件事情
突破。对
对，但是我那一次就是有在后座我爸说，啊，爸，你讲这句话太尖锐了，你要不要跟妈道歉，然后他就说对不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虽然是小小进步，但是他其实是对一些自尊心强的人，或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人，或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在伤人的人，不管是因为我的威逼还是爸爸疼女儿怎么样的，不管，但是我觉得能做到这件事就是一种进步。
我觉得你也这一步也跨得很大、欸、
你说介入这件事。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我觉得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地方，我是那种我不敢去介入别人的争吵，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像是在家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要有一些人适时的去介入，而不是袖手旁观。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家人某一方可能他会觉得他想要被支持，可是为什么别人不帮忙，像我就会想到如果我今天这样介入进去，我爸可能就会吼我说，你他妈懂什么、啊、
变扫到台风尾。
他们你几岁啊。
哎、欸，我很介入哎、欸，那一次可能是因为在后座，
但我应该我下次我就要说你们就是这个死样子。
死性不改。
看看我爸怎样。
而且我上次介入的还蛮全面的，可能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这样经历这个，然后就有一种不知道创伤症候群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一个情绪压力很大的渲染，然后我就很不想要，然后我老公坐在旁边，他虽然几个字都听不懂，可是他就是觉得很恐怖这样，因为两个人互相嘶吼。然后我那次介入完是就是因为我妈的模式，大家如果是以前忠实小白就知道我妈是一个比较喜欢用冷战当作处理方式的人。但是我们就受到牵连啦，就可能大家出去吃饭，我妈就说，哦，大家出去吃饭哦，然后可是在车上
还有一个不配合
不跟我爸讲半句话这样，然后我爸就一说，他说，哎，是要去这间吗还是那间，然后他死不跟他讲话，然后我就又介入，我就说 我就很直白，我就说你不要用情绪勒索，你不要把我们绑架到这辆车上，只为了给我爸爸压力这样。他后来是也是过几天才气消，但是跟年轻的时候可能一个月不跟他讲话，或者是
好强哦，
对，就是还是有比较好。在现在这个年纪，我就会觉得啊，都已经。就时间是很宝贵的，就是不要浪费在，
对，不要浪费在这些，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可能亲朋好友啊，是你们可能伴侣之间吵架，你们可以自己事后两个人检讨，也不一定要在情绪当下，可能事后检讨说哦，那下次
事后开个会和解会，
对，下次啊我们再有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家庭关系里面，有时候不是只有当下在吵架的两个人，旁边的人也很累，要把我们拖下水好不好啊？对啊，流加倍的，然后我还要听你在那边一个来跟我抱怨，另外一个要跟我在那边诉苦，
对，真的
没有错。有时候很想跟他们说，就全部 shut up，
还互相打小报告，几岁了？我是你们班导师吗？
对啊，这也有想办法。然后呢，第二个呢，也是还蛮重要的。有一些人会有写日志的习惯嘛，那情绪日志也是一个很好去记录你每次某一个情绪发生的时候，它背后是怎么样子的情境，然后去来了解那个情绪的触发点跟你的反应是什么。
对，这其实在蛮多临床的心理咨商，他们会提供这样子的方式给可能目前你需要去处理你的身心状态的人，对，他们都会说那你就写日记，每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心情感到如何，
对
对。然后据说这是真的是蛮有效的，一来是你很好去追踪说你每天情绪的质量是怎么样，然后再来是你更好去了解说哦，那我有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自我反省有点太大方向，大家可能从一时之间不知道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反省这几十年来全无纳垢的对，所以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有在使用的一个 APP， 我在现实动态跟大家分享，它就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一个 APP， 然后你就每天先记录说自己的今天的心情，然后它就有显示一个很可爱的类似 emoji 的一个图像，然后就可能开心啊，或是冷静啊，愤怒啊等等，你都可以自己去做记录，然后下面可以自己写你当天发生的事，类似月历的形式，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月里面你的每天的那个头像，就可能开心、难过、愤怒这样排列，然后你就还蛮一目了然，你可以知道说哦，那我这个月情绪的平稳程度也好，或者是说我经历了哪些情绪，
还可以看得出来，最近肝火比较严重。
哦，这个大概是 PMS， 就是金钱症候群的时候。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现在很多科技嘛，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手表，有一些手表它也可以做记录，你就可以跟你的手表结合，因为像我的手表就是会有说哦，你大概什么时候月经来，哦，什么时候可以受孕，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可以去结合说哦，原来我这个时候是月经快来，所以我这边的情绪才会这么高昂或者是这么低迷，对，
可以对照参考。对，而且我觉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或者是家庭方式都是情绪来的时候，可能大人或者是学校老师甚至是学校老师会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子哦，不可以这样子哦，或者是大家常常听到说没关系，哭一哭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情绪处理方式是过了之后就不再去讨论它，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去反省过当下是因为什么东西让我很生气，
对，
当下是因为什么东西让我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子累积下来，其实我们很少去知道说到底那个触发点是什么，所以有时候连旁边的人会莫名其妙说那为什么他突然间要这样子，他干嘛突然间离开，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情绪日志的重点就是在帮助你说你可以至少你每一天去回想，你就不会忘记说你几天发生什么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快忘记，如果你才写那种月志或者是一个月才想一次，你可能早就已经不知道当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透过书写你也会知道说啊， 原来其实也没有怎样嘛、嗯、我只是因为那当下觉得那句话让我很不耐烦而已、嗯、或者是你甚至可以追溯到说哦，我当下会不耐烦其实是因为我早上的别的事情牵连过来的。
对，然后像你刚刚讲到学校啊或者是家庭教育的情绪处理模式，我也有听过这种，有些是说啊，你哭又不能解决问题、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哭的时候被
对被，可是我不是要解决问题，我是要解
决
情
绪、
啊、
没错
是不是？
对，其实解决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可能我们以前在以前的集数有讲到说冥想，你要让你自己情绪流过，但是我觉得认识它同样也是一个会帮助自己更好去梳理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跟你身边的人讨论，虽然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些主观的意见，嗯，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你可以收集的资料，大家也不要一听别人说啊，我觉得你情商没有很好就马上又把我发
绝交封锁，你以为你是谁啊？
对，你凭什么讲我啊，你也没有多好啊，你也不是，我只是偷吃人你那个什么零食而已，你就在那边生气不是啦，我觉得问你身边的人也是因为你对自己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太诚实的地方，我们大家都会有。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问问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是跟你比较亲密的同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点，这样子你就可以纳入参考，可能会有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盲点也说不定。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嗯、但找的人不要是自己情绪起伏就是在那边给你加油添醋，说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 OK 对，你知道有些人很容易
越听越焦虑，
对，然后共感，然后就在那边愤恨不平啊，帮你出气你可以就诚实的跟他表达说我想要诚实的告诉我，你不用就是帮我站台啊或者是站虾，
对，
你只要告诉我说、嗯、哦，这件事情我这样的处理方式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就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别人，因为很有趣就是每个人遇到不同事件，因为可能成长背景不一样嘛，你的情绪反应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参考别人，然后或者是你会透过他人的观点就发现到说哦，这件事原来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生气，或者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怎么样子去处理、嗯、对、
嗯、对，说不定他也会变成你一个改变的转捩点，可能你听到某一个人处理的方式不错，你可能突然间你就会觉得诶，我何不用他这个方法尝试看看。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可以做的事情呢、嗯、就是去做这个情绪智慧测验、嗯、可能线上啊或者是有一些平台还提供蛮多一些可能像是心理测验或者是问卷，它可以帮助你评估你自己的情绪智慧。
没错、嗯、对，那最后呢就是如果你还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某一些特定的模式 pattern 或了解说你要怎么去提升你自己的情绪智慧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啊或者是心理学家这些去帮助你更了解，因为他们毕竟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看出，也不是说看出，可以帮你去分析。
对
对，可能每一步的去找到说哦，原来你有这个模式，你有这样子的情绪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时候造成的、嗯、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有时候大家也不要想说啊，我去看那个好像就是我有病或者是很奇怪，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去寻求心理咨商，我觉得也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你想要更了解你自己，嗯，对，你想要有疗愈自己的能力，然后你想要就是真的去解开你以前没有解开的心结也好。
对
对，
其实国外蛮多人定期去做心理咨商，但不见得他是有碰到什么情绪障碍什么的、嗯、他只是定期的去梳理，定期的去清到心里的垃圾，
对
detox 排毒、嗯、对，然后甚至很多公司他有安排一些像是福利，公司的福利就是让公司里面的人可以随时的去跟可能某个他们合作的心理咨商师聊、嗯、可能是工作上的情绪啊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等等的，我觉得这都还蛮重要，因为生理健康很重要，心理健康同时也很重要、嗯、就是他真的会影 影响到你的身体，真的去尝试看看。我记得也蛮多资源是可能它是从免费的开始，
对
对，去聊聊看。那当然也不是说你遇到第一个心理咨商师你就是要跟他一辈子，或是他不适合你你就觉得啊、哦、我觉得这不适合我，觉得这就跟就是你跟你平常去生你生病看医生，你可能也有比较喜欢的医生，可能觉得吃这间诊所药有用、嗯、也是会有这样子，就是需要去磨合或者去找一下。
对、啊、
对，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因为我朋友就最近去看心理咨商，然后就说他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真的。 我下次也可以分享，因为我在不久之前我有预约过一次，对，有探讨一些问题，对，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好，我们刚才讲到的情商嘛，了解自己，那到底高情商的人是怎么样子？因为刚才 Zoe 有讲到过嘛，我们很多人常常就会以为高情商的人就是啊、哦，好像很 noble， 非常的高尚。不会生气，一点点事情都不惊动他的感觉好像一个高僧一样其实不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从一些面向来知道说高情商的人是怎么样子，比如说呢，他拥有比较高的自我意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能够随时都可以觉察到他自己的情感是什么，然后他其实也了解到说哦，我的弱点跟我的强项是什么。这边的弱点跟强项是你的情绪的方面，对，他可能知道哦，对，我就是容易易怒，所以我会用比如说数到五的方式让我自己心情平静下来，或者是我会打住现在做的事情离开现场，然后让我的怒气平下来之后我再来处理什么样怎么样的事情。对，所以他其实是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情感怎么处理，他的情感处理的方式跟他会自我反省，自我意识比较高的人。
对，那在这边就要跟大家推荐摇摆女子俱乐部有在做的一个像是副频道，
对，
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摇摆冥想室。对，其实我们在过去的集数也有聊到说，冥想真的是一个对认识自己的情绪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不管是你是意识到说哦，我现在有情绪，那我想要让它释放掉，或者是哦，我现在想要来看看我的情绪想要对我说什么。对，我自己冥想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觉察练习，因为它不一定是说你就要坐在那边或躺在那边半小时啊多久都不能动才能了解自己情绪，其实每天每个时刻你都可以随时认识自己的情绪，你在做一些事情，你在跟别人说一些话，比如说你去 7 买个什么饮料，然后那结账人员可能有一个态度，然后你突然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然后你可能反应就是也给他冷冷的回他，
我的钱用丢的，
然后你就可以意识到说哦，我可能是因为哦，他刚刚讲那句话我觉得他服务热忱不好，所以我有怎么样的反应。你可以从每天的观察，也就是我们讲的正念，你正在发生的意念，随时的去感知到说哦，原来我现在是有感到一点点不舒服哦，或者是哦，我现在是觉得很轻松的，就随时都可以去做这个练习。对，情绪这件事情也是在你每一次的梳理之后，你会发现到情绪不是你，他们都是你，脆弱的你是你，难过的你是你，悲伤的你是你，可是不是那个最中心的你。你自己跟情绪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看的，你有这些情绪不代表你不好，你有这些情绪跟这些情绪反应的时候只是外在的显象，你目前是这样子的人不代表你不能改变，
对，
不代表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练习，在你每次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情绪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哦，我意识到这个情绪，那表示这个情绪的我已经过去了。
对，
目前的我是在观察自己情绪的我。
对，
听起来很像说哦，什么意思？我现在头痛，好悬哦 ，Oh my god！ 对，但是有一点会跟的，应该就
打开
到。
对，冥想到底可以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算一个自我对话，对，不是就叫你坐在那边深呼吸吐气而已，其实你还可以做的可以延伸到的是去观察你的情绪，观察你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点像是一件事情抽成好几部分来看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触动了你的情绪，你这个情绪真的是因为发生这件事情来的吗？还是背后有别的原因跟需求？
对
对，那高情商的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呢他 容易比较有效的做自我管理的部分。那管理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他的情感，他不太容易会陷入到一个很激动或者是很情绪化的反应，而是他能够适时的调整，然后表达他的情感，让别人觉得哦，看起来好平稳的，跟高情商的人在一起来看起来好像他好智慧哦。其实是他知道要怎么去管理他的情绪，然后来去呈现出来。
嗯，
对，
情绪的表达有很多种方式，有一种是你就用情绪去做表达，比如说你就嘶吼，
对，
非常动物脑，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动物脑来干啊，怎么样？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愤怒，用那样子的方式。当然，它也是一种沟通的模式。但是，可能你也可以自己稍微的5秒钟哦，我现在不爽，我可能等一下要嘶吼，我等一下冰得。但是你就暂停，直接说出来的话是、我现在很不爽。可能你可能是加强，但是你跟你脑中那个翻桌的画面啊，酒杯满天飞，可能已经说过了什么你才像茶碗蒸那类的
锅铲丢过去的画面。
对，它也是一个表达方式，就是你直接指认你的情绪，就是哦，我现在不爽，我现在不高兴，你刚刚讲那句话让我觉得不舒服，它也是一个方式，
没有错。承认那个情绪，我觉得还蛮是大家要学习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会把情绪贴标签，让别人说生气不好哎，哭好难看哦，不可以哭、然后我们就不敢表达那个难过的情绪，不敢表达那个生气的情绪或者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与其说是表达，不如说我们承认，对，我就是承认我现在在生气，怎么样？你不会生气吗？
对，对，我现在就是很感动、啊、
对，我觉得承认他还蛮重要的。对，我现在就是很感动，所以我才要哭啊！看那个 Coco 的歌唱的那么好听，这样子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管理这件事情，其实也只是在你呈现出来的方式，你可以去做选择，以最小伤害的方式，不要让其他人觉得说：“天哪，我现在要怎么办？”就是你刚刚讲这句话，那饭要吃吗？朋友还要做吗？
对呀、啊，对呀、啊，饭都挖到嘴边了，我现在是要怎么样啊？
汤都被翻掉了，汤都还没喝到、啊。
真的会有这种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吵架的情绪很容易发生在饭桌上、欸，真的会让别人觉得，所以现在是还要吃吗？
对，这也没
吃下去，
有
胃口、啊。对呀、啊。
对，接下来一个呢，也是跟自我管理有一些关系，它就是刚我们讲到的这些延伸，就是你的社交意识。当你可以好好的觉察自己，在练习这件事情，越来越容易察觉到，哦，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啊，舒服不舒服啊，开心不开心，你就也能够观察到别人的情感跟他们的需求。对，因为我觉得人类嘛，毕竟我们可能共同的文化都会有一个 pattern 形式，可能是我们模仿别人而来，我们怎么样而来，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可以累积这些资讯量。在当你看到哦，这些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你就可以更表现出你的同理心也好，或者是尊重也好。对
对，没有错。那个接下来呢，就是呢，他们会比较擅长管理他们的人际关系，因为刚才说到的那些具备的那些能力之后呢，他们当然就会比较擅长跟别人去建立跟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他们就比较可能不会去轻勒别人，因为他了解自己，他也有同理心，他既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也能够同理别人可能有怎么样子的情感，所以呢，这也会帮助他们在沟通上面更有效的解决问题。对，
这真的是蛮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一个人又不会怎么样，我就说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我很独立啊。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越来越多，不管研究也好，或者是说你在一些比如说安宁病房，他们的最后的人生遗愿啊、遗憾等等，他们会讲到的其实都是跟关系有关的遗憾。很少人有人讲说、哦，我觉得这辈子钱赚不够，工作不够，通常都是。我跟某某某啊，如果我那时候没有讲那句话、啊、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朋友，或者我们现在可能还会联络，通常都是关系、所以虽然关系复杂，虽然关系的处理面对各种人都要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人类需要去学习，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比较 需要群体一起的生物。像我前阵子有看到就是蛮多研究就指出说，其实对身体健康有正向良好的影响的要素，其中一个就是关系，就是当你有好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好的人际关系不是说哦，大家都要有哦几百个朋友啊，每次聚会都要几十个人不是，他反而是就连你跟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买一杯咖啡，你跟店员讲话的方式，可能你们的彼此的输出是一个快乐的模式，健康的模式，说哦小聊一下，说哎呀今天人比较少齁，哦或是今天人比较多，哎辛苦了，就是有这样子的互动，其实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它甚至是排行第一个，就是你有好的这个关系的互动，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它是最重要，反而不是运动哦，反而不是其他我们可能想说哦饮食，它其实是最重要的影响，大家也可以去做练习，
没有错，对
对。
那在接下来呢，就是呢情感稳定性的部分，他们通常能够比较有办法面对压力跟挫折，因为他们够稳固嘛，他们知道怎么去排解跟处理，所以相对的他们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也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因为你想都会自我反省的人，他一定会是很积极的去觉察很多面向的事情嘛，而不是遇到压力的时候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不要不要啊算了算了算了，就很怕或者是躲在那边哭，但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嗯，
对，所以他们在情感稳定性也是比别人还要再巩固一点的。
对，应该说你在管理自我的情绪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去顺便练习，就是去找到你发泄的方式。
嗯，
可能有些人的发泄方式是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去弹吉他弹个三个小时我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去跳舞打球啊，有些人有没有，有些男生吵架我先去打球了，
有些人疯狂打扫，有没有，
对，有些人
把家里都画面亮晶晶，
对，或者是你情绪过去很快，你只要倒数个十秒钟你就觉得哦好我现在可以讲话，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说哦，他们都说情绪管理很重要，那我现在很生气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反而不是这样反而不是去压抑，对，而是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抒发的方式，不管你就去狂跑狂奔啊，就是塔巴塔五分钟顺便减脂或是有些人瑜伽，有些人就去爬山，有些人去喂小狗啊，去当义工随便，
对，
很多方式去看海，当然有比较容易达成的也有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一定是有抒发方式，就是这边要跟大家讲的不是去压抑它，不是去说哦那我现在不爽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哦，我就是皮笑肉不笑，可以啊没关系这个筋都浮出来了，这个额头的青筋对，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高情商的人他会有哪一些的特征，他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希望呢你对高情商这三个字不会再有一点点的误解，就是说哦高情商就是都不要发脾气的高僧，不是这种的，对
对，大家人还是会有情绪的
对，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下你情绪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列了五个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的一些问题，来去帮你尝试挖掘一下到底有哪一些需要被发现跟去了解的部分。
对，所以如果你身边手边有纸笔的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是记下来，然后待会听完节目呢你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自我梳理
小小的练习。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问自己说最近一次有情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对，或者你现在当下就已经有一个情绪，你也可以以那个来作为练习，觉得情绪有很多种，除了我们平常知道的那种什么生气啊开心啊，可以再把它分析一点，比如说其实你是嫉妒，嫉妒羡慕恨对，就是情绪其实有很多种，
对，很多不同的层次，
对，不一定是只有那个表面的生气而已，可是有时候可能是甚至是你很焦虑，或者是你很委屈，
对，
你感到是委屈，或者其实你感到的是有一点点不安全感，你感到很不安，感到很害怕，
沮丧啊，无力感，这些都可以。
对，然后其实你如果在网络上 应该是叫情绪之路，我们到时候也会分享在 IG， 它上面其实就有超多情绪，它有一些比较正面跟比较负面的情绪，它都会帮你写上去，你也可以按照那个上面去对应，哦，我这个情绪好像比较贴近的是某一个，对，可以去找出来。
对，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分享说她给她儿子的童书就是用颜色去跟情绪连接，比如说红色是愤怒，
哦，对，
蓝色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在情绪方面他真的可能比较无感，然后其实他是有情绪，只是他没有认知出来，因为他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教他小孩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小孩子比较好吸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然后日常对话就会聊到说，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颜色，对，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就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情绪不是很了解，你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沮丧的情绪或者是什么样叫做无力感的情绪的话，你可能也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式色谱啊，或者你自己比较连结的方式去认识，或者你比如说C 大调是你觉得是什么情绪A 大调
比较偏向声乐的那个部分
对，
我今天情绪比较杜兰朵一点
不错，我情绪还蛮巴哈的
对，我有点费加洛
旁边人说什么意思
好有趣哦
对啊，因为其实音乐啊它也都有一个频率 frequency，所以它其实也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或者它隐藏的某一些情绪，像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家最近的猫他就是比较焦虑，然后我每次帮他放一些猫的睡觉的音乐，他就安定下来，自己乖乖的去睡觉，真的有效。一开始还半信半疑说这真的是有差吗，但是有一次我老公就放错音乐，然后他就放到一个频率什么432赫兹还是怎么样，我家的猫就在那边冲来冲去狂冲，然后我说老公你放错音乐了啦 It's not this one 然后他说哦真的哦，我帮他放音乐，他真的下一秒他就在我们脚边趴下来
平静一下，
对，所以你可以去找自己怎么样子的情绪可以跟什么东西做连接。
好的，那第二题呢，你可以记录一下那你当下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跟你的行为是什么模式。我觉得这个超级有趣的发现，因为呢我们自己平常在生气的时候就是当下嘛，然后发泄完就没有了，你没有真正知道说你当下的时候你身体其实是比如说很紧绷的，
对
对，或者是你其实长期陷入在某一个情绪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有一个病症它一直在发现，然后你都一直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都不会好，为什么腰痛都不会好，为什么都常常喉咙都一直干咳都不会好，其实那也有时候是情绪哦。
对
对，像我之前才发现就是长在那个，因为 我之前也会有湿疹嘛，然后会长在脖子啊后面，然后有时候会长到眼睛，然后我有一次才在网络上面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情绪的病，对，它其实是因为你长期有一个不安全感的情绪或焦虑的情绪而导致你的内分泌失调，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些疹子在你的身上。我后来就想一想，对，我好像某一些时期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我正在焦虑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出来，可是我最近又全部就都没有了，我就觉得也是蛮奇怪，因为有时候它会有有时候它不会有，你就会觉得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你好像突然间身体很虚弱有时候又不会，那其实都是情绪在背后指使这些东西。
对，因为你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身体的一些荷尔蒙也好
激素啊，
对，它其实会影响嘛，它需要时间去把它慢慢的排解掉。对，所以我觉得湿疹很难治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后面的病因太多了，有时候真的就是你生活中的压力所累积，然后我觉得那就是最难去控制。
对，而且我们又不是像电脑说一个删除那个情绪就永远不会在它有时候是无形当中的，因为那个情绪你已经
一种无形压力，
怎么讲，有时候有一些情绪我们人已经习惯了，因为你习惯在这个情绪之下，所以其实要一时之间把它赶快拿出来拿掉其实也是不太容易，是需要去觉察的。
大家可以去观察自己看看，像有些人可能手会冒汗啊，就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你观察自己的表情，自己生气的时候马上冲到厕所镜子看长怎么样其实脸看得出来，因为你脸部有很多小肌肉，对，它就是会可能你会憋嘴啊，或者是你哪里的眉毛就挑一边啊，什么哪个 嘴角，
对，所以就发现脸一直歪一边。
对，然后你可以去做观察，或者你就马上自拍一张去看看自己是长什么样。
哦，好丑，不要生气，
在那边哭有没有？哭了蛮唯美的，调角度。
同事讲说怎么样啦，这个人。
对，那这个其实在瑜伽上面，可能在哪一个身体部位容易储存什么样子的情绪？对，但其实它也蛮有逻辑的，像可能有些人髋部会比较紧，可能除了久坐之外，其实我那天就听到一个理论是说，因为毕竟你的身体啊，下盘这边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区域嘛，因为它是生产相关，你要生育，你要传宗接代的，所以它一定是跟你的这个安全感有很深的连接。
对，
下意识的可能某个筋拉不开，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很努力的保护你，它不想要敞开，因为这个是就像你看小动物也一样，猫咪可能会把它的肚子，或是狗狗会把它肚子藏起来，或是它示弱的时候，或是它信任你的时候，它就会展示另外一个动作，因为它觉得很放松。人也是一样，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下意识，你的潜意识里面，或是你的身体它本能的想要去保护。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慢慢的去做练习。
对，去想一下你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你每次生气都会做什么事情，当你去觉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好，我好像真的每次生气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拍一下桌子，我好像每次生气的时候我都会想要大吼，把我的怒气吼出来。
对，
或者是呢，你正在沮丧难过的时候，或者是焦虑，有的人就会开始擦桌子清理，有时候这些清理并不是因为你想要去宣泄你的情绪，而是你有某一个情绪的反应，你不知所措，你才会开始做。有的人会怎样，咬指甲或者是什么之类。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把这些行为模式记录下来。
对
对，这样你可能某一次你在做某一件事情，虽然还想不到那情绪，但是你一想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好像有点紧张，所以我现在可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需要去排解。
对，甚至它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在看什么恐怖电影，或者是你觉得难过的电影，你可能会不自主的自己抚摸自己的大腿，因为它有点像是你在安抚自己，没事啊，所以你可能会无意识的有一些，或者你自己摸自己的头，你要安抚自己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大家可以去观察。真的很好玩。
对，
第三个自己的问题就是呢，你可以问自己说，身边的人对你又是有哪些反应？比如说你的家人啊，或是好友，对，他们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啊，或是你在互动的时候，有哪一些情绪的模式或样板？
没错，或者会不会因为你每一次的某一些行为，就是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导致了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发现是不是其实每一次同样的情节都一直在你的眼前重复播放。每次发生的时候，哦，你就已经知道你等一下一定会这样做嘛。对对对，你就是编剧，你这样做之后呢，等一下你的爸爸妈妈或你的妹妹或者是你的老公老婆就会怎样子回你，然后等一下呢就会有一个人要离家出走的。其实这都是安排好的。因为你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演过去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观察也是，就像我刚刚前面也讲到，就是你可能观察你身边人在吵架啊，其实大家要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的编剧，就是自己人生的编剧。所以你自己真的，如果你真心的不喜欢某一件事件或者某个情绪造成的后果，它是可以去改变的。不要觉得说啊，反正他等一下就会冲出门去，他等一下就会摔门。其实它是可以去改变的。当然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一个大工程，但是对所有人的关系也好，对自己的情绪也好，都会是有正面的回馈的。
对，好的，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说，那你的需求跟你的情绪表达一致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当你这么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跟你的需求是有一致的吗？跟你真的想要的那个结果有一致的吗？你既然不想要冲突，那你为什么要大吼大叫？你既然想要解决问题，那你为什么要转头就走？
对
对，你可以去想想看，你真正的需求，你有这个情绪，你背后你真正想要的，哦，其实我想要的只是他跟我说一句辛苦了就好。那你何不直接告诉他说，我希望你这样跟我讲，结果你是回他一句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让别人不知道说，那所以我当然不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想说，哎，我今天是怎么，我又做错什么事了吗？是哪一件事啊？
对啊，或者别人想说，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什么某某蛋糕，你还不开心？哦，我今天就不想吃，我就在减肥嘛，之类的。那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对，你的表达有一致吗？我觉得这好像我们之前在某一集好像也有谈论过嘛，嗯，就是要如何表达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对，
比如说伴侣之间的沟通也是，嗯，大家应该要意识到说没有人有义务要懂你。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我要遇到这个对的人，我要遇到他就是要完美的人，完美的伴侣，但他都是你自己的脑中的投射。但是当你自己有需求或是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又不讲啊，人家怎么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或是你到底现在生气的点是什么？大家有时候也要抛开这种 幻想，他真的对你的关系没有什么帮助啊。就是明明你只要把你的需求讲出来，然后他就说，哦，好，那可能我们可以怎么改进啊，不是，他在那边都不讲啊，两个小时过去之后他还在那边猜说，所以是我今天买的早餐是有加到美乃滋吗？
对对
对，所以这真的是要练习的，嗯，
真的。像这个我就会想到，因为我男朋友本身就是那种他比较不会表达那些甜言蜜语，可能是在他特别想到的时候，不然平常时候他是会用别的方式。然后像有时候比如说他传一些讯息啊，可能我在忙的时候 我回就会回得很快，所以可能就会说，哦， OK， 哦， yeah 之类的，就比较不会回那些就是很长的句子。然后可能过了几分钟或之后我有空的时候我又再回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刚才很冷漠或什么之类，我就感觉出来他开始有情绪，好像在不爽。他就说你干嘛要对我发脾气，他就会说没有啊，你如果不想聊天就不要聊天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啊，你如果很忙就算了，我觉得你很冷漠。然后他就会指着我说是不是我在那边生闷气，嗯，我觉得他平常都不理我，所以我故意爱在那边爱回不回这样子，
嗯，
对，我就说没有啊，我很想念你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那我刚刚要跟你聊天就是因为我想念你，所以我才会传。我说那你就先你就讲说你想念我就好了。我当下我哪知道，我以为你只是在那边 chit chat， 所以我就很快回你啊，我还在忙别的事情，嗯，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要讲的，你的需求跟你的情绪表达真的不是不一定别人真的都知道。
对
对，即使你们可能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还是会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并不会马上的知道说，哦，他现在因为他在想我了，没有，就是平常你不会有那种，对啊，因为他太想我了，所以他什么时候都想要找我讲话。搞不好有时候人家不是想你，他只是想要跟你聊天。
我觉得是真的耶，像有些人就会很 passive aggressive， 就会 OK，嗯，然后加一个句点，就觉得人家要读懂那个是在不爽。有人可能随便看一下，哦 OK， 然后手机就放着，然后说，欸，我刚刚传一个 OK 跟一个句点，全形句点，欸，
他就知道了吧，
懂了吧，欸，
还要来烦是不知道吗？不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关机的模式不想回吗？不知道，别人不知道。
我刚回个哦，他还不够清楚吗？哦这个字，欸，说谁有时间啊，哦就哦啊，
还要问别人旁边的人说，哦已经很明显了吧，多明显啊，不明显啊，你直接说你在不爽比较明显，
或者是哦，或者是哦，就很多口气啊，不然你就传语音啊，特意传一个语音哦，哦，真够水呢，
真的。
对，那第五，你可以写下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情绪真正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对，嗯，我觉得那个需求它可以是一句话，比如说，我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我觉得什么什么事让我没有安全感。什么什么事让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大家要去习惯描述出来说让你觉得怎么样，嗯，对，或者是说其实我会这样是因为我想要什么东西，
对
对，我就是想要关注啦，嗯，对嘛，就是这样嘛，对
对，啊，
我就是因为没有吃到我想要吃的，我就很不爽，你再给我其他东西我就不要，今天就是只想要吃寿司，嗯，我就是要
对，
就是这么孩子气，没有关系，因为那就是你的内在小孩，你的内在小孩就他就是一个小孩，所以你会觉得他这好幼稚哦，感觉 这样写起来很孩子气，但是呢就是真实的你，所以你就是把它写下来就对了，就是去承认你就是要这个东西，你有这个需求。
对、嗯、不要把它包装成什么宫廷大剧，然后讲话还要这样子拐弯抹角的
对
对，就是好好的表达。那在这个好好表达之前，你要做功课，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
对
对，你要能够诚实的接纳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
嗯、
这个情绪可能产出是一个很幼稚的原因、
嗯、
那也没关系，因为你就是会对这件事情有反应、
嗯、
那你就表达出来就好，可能对方会觉得哦好可爱哦，哦吃不到这个就在生气，肚子饿就在生气，
嗯，
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然后你不用那边拐弯抹角就开始在那边说哦，所以你上个礼拜跟你兄弟出去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讲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
的事情
对，开始迁怒，就是所谓的迁怒嘛。
对，而且像刚才 Zoe 讲过嘛，就是不管你在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如果你们之后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要做一个检讨会，或者是要去一起去统整你们的情绪，知道说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写下来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真正想要去谈的时候，你反而又没有东西可以谈，你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然后还要在那边等你分析，会没有一个结果。
对，然后开始在那边牵来牵去，哦，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啦，那是因为、哦、那天太晚回家，我在那边等老半天，
然后别人还要帮你剖析说，所以是因为那个吗？不是，那还要猜，要猜几题才会猜得中。
对，所以这真的是蛮重要。就像有些人在吵架，然后可能一方已经说对不起了，但他还是不爽，但是他又讲不出他不爽的点是什么。嗯，那你就可以去自己去分析嘛，可能是对方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就在那边道歉，你觉得是他是要敷衍了事、
嗯、
或者是你其实气已经快消了，但是你还拉不下脸，可能是你自尊的问题。
对，
或者是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在气，可能是你的情绪消化还需要一些时间，你可以自己去探索、
嗯、
对，而不是别人就已经跟你道歉，然后你又在那边就是我过去就是这样啊，过去别人道歉我就是还是要拽。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就是解码一些情绪可能背后的需求，我们有找了一些情绪来跟大家就是稍微的聊聊看看这样子。那当然情绪不是只有这些，还有更多，如果呢你有时间，或者是你平常遇到这些情绪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探索一下。
嗯哼，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个开心的情绪吧。对，那开心的情绪呢，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你满足了某一种需求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会是开心的。比如说呢，你跟朋友共度了某一个时光，甚至你很久没有看到你很久很久以前的很好很好的好朋友，对，或者是你有某一个成就，你在工作上面完成了一个目标，你在学业上面得到了某一个成绩也好，对，
对，
或者是呢，当你的爱的这个亲密关系被满足的时候的这个需求，你可能就会有开心的需求。对
对，
然后有时候呢，冲突可能会来自于某一个人他就是有这么开心的需求，然后别人见不得人家好，在那边不知道这个人在开心什么之类的，或者给人家泼了一桶冷水。对，那可能你不知道背后人家的这个需求满足、嗯、然后他想要表达出他想要分享这个喜悦却没有被别人接受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冲突。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去理解别人这么开心可能有他的原因。
嗯，
对，不要就是去那边觉得说啊，这小事情有什么好开心，
就是可以开心啊，
在那边开心成这样。对啊，别人就是过得比较快乐的原因就是这样
比较知足啦对啊，你可能只是吃到、哦、一口巧克力你就觉得好开心哦，吃到什么好吃的，闻到花香哦，今天风很凉在吹很开心都可以啊。所以这些需求大家可以去理解他人，然后也理解自己，然后可能这就可以是一个你抒压的方式。
对，没有错，保持感恩的心情去觉察，你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
嗯哼，好，接下来下一个情绪呢就是生气。
嗯，
生气背后的情绪需求可能就是感到你被侵犯了，
比如
说这个人越界了，这个讲话你觉得哦，可能没有尊重你。
嗯，
对，可能被侵犯的有就比如说尊重啊，或是你觉得不公平啊，或者你觉得你的自主性自主权被剥夺了。
嗯，
对，那你可能就会有生气的这个情绪。
对
对，
我觉得我自己被生气触发的背后的需求也比较偏向那种尊重跟公平性。
嗯，
就是如果要归类的话， 对，如果 当我觉得就是某一个人不尊重谁谁谁，或者我觉得我今天出门然后那个人对我讲话很不客气，我觉得他不尊重我、嗯、他就会触发到我那个生气的情绪、嗯、或者是某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他也会触发到我生气的情绪。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是尊重跟自主权。
哦，
对，
被别人干涉的时候吗？
对，就连就是那种品头论足、
嗯、
男生在品头论足女生、哦、比如说怎么穿啊，哇怎么这样子还敢穿那样露啊，那种也会马上就让我觉得不爽、
嗯、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妈想要帮我做什么什么决定、
嗯、
我觉得那也会让我觉得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自己搞定，我不要你在那边比手画脚，就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气比较容易涉及这两件事、哦，
我后来发现我的那个就是被侵犯自主权的这个反而不是触发生气的情绪，是触发我的焦虑的情绪、
oh.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有时候不是我们写下来这个，你可能会慢慢的去想到去归类，说不同的东西触发到你的可能是不同的情绪。
对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悲伤的情绪。悲伤有时候会代表的是我们跟别人分离，或者我们失去某个东西，它可能是在你的爱的层面啊，你的安全感的层面没有被满足而感到悲伤。所以呢，当有一个人他很难过的时候呢，他可能的需求是他的安全感不够，
嗯，
或者他可能觉得他的爱被剥夺，
嗯，
或者是像小朋友很容易嘛，分离焦虑，他就会觉得很悲伤。对，但是不一定哦，可能有的人的悲伤的情绪 不一定是这些触发的，这只是我们稍微的去剖析一下他可能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对，所以也可能因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感受。
没错，那在下一个情绪呢是恐惧、嗯、通常人会怕都是因为他有危险，威胁到你自己的比如说安全的需求或是保护的需求、
嗯、
对。
那在接下来的话呢，嫉妒。好，我们聊嫉妒。嫉妒的情绪，我觉得嫉妒的情绪也蛮复杂的，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需求的层面。对、嗯、有的人可能是对于别人拥有的东西跟机会他可能也很渴望，但是他没有而产生的这种，所以他可能连接到的是那种公平性、平等性，或者是呢对机会有没有的这个资源、嗯、没有满足而感到嫉妒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与其说我很生气，不如你可以归类，再归类往下一点，可能你的那个生气比较偏向嫉妒。
对，
大家都有糖果你没有，大家都有拿到奖金你可能没有，那可能就不仅仅是生气、嗯、
对，你嫉妒别人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对，
你觉得别人有的话会影响到我现在有的东西。
对，
或是会影响到我的职涯呀、啊、可能他往上我会往下，或是我被资遣，所以可能是这个、嗯、你就可以再往下说，哦，安全感，我现在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在嫉妒别人。
对
对
对。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聊聊焦虑的这个情绪。
嗯，
对，焦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未知嘛，然后我们对未来感到担忧，或者是呢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对一些危险跟恐惧感到很焦虑。
嗯，
对，那它是对我们在安全，我们可不可以掌控这件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办法求稳定的这个需求。对，那所以当我们这些需求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减轻我们的焦虑感。那就像刚才我讲的，因为我觉得别人帮我选择我要做什么的时候，对，干涉我的自主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个掌握权。
嗯，
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那反而会让我感到焦虑大过生气，所以我觉得它会触发的是我焦虑的情绪。
嗯，
对
对，
嗯，
这就跟有些人可能他是控制欲比较强烈的，就是他除了控制自己，他要控制到别人，控制到小孩、
嗯、
那可能他其实底层的情绪就是焦虑，那这焦虑可能也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他要知道什么事情会怎么发展，他不要有未知，他不要有突发状况、嗯、不要有意外。对，嗯，
对，没有错、
嗯、接下来呢，抱怨。抱怨可能就是反映了一些你没有被满足到的需求，
嗯，
比如说跟刚刚一样也有公平啊，或者是尊重的问题，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表层的像服务品质、嗯、对，那抱怨也是一种方式，像法国人就蛮爱抱怨的，那就抱怨的过程对，抱怨的过程中可能也是 他同时在厘清哦，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在抱怨，或者是他是他抒发的一个方式。
没错，对，我觉得有时候抱怨虽然会让别人觉得很烦躁，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当一个人在抱怨的时候，他可能其实也是在帮他梳理他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他习惯透过讲话的方式把那些543把所有枝微末节都讲过一遍。
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是反复性的发生，当然就是不好。如果他只是当下啦啦啦啦啦就讲好，很像倒垃圾一样就没事了，那就还好，就比较不会对别人有造成反应跟影响。对
对，
好，那最后呢，就是可能你就是常常压抑你的情绪啊，那可能就是你情绪表达的需求比较弱一点点，有时候可能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同侪的影响，或者是呢你可能恐惧你讲的这句话你可能就会被封锁或者是被消音被消失，对，
或者你哭然后妈妈就说不要你了。
对，这种不确定性而导致你压抑你的情绪，对，那可能背后都会有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是我一直在觉察，因为我觉得我从小也蛮压抑的。对，然后这也是我一直有在寻找说我会压抑某一种情绪，比如说我会压抑我生气的情绪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哦，你从小到大因为你是姐姐啊，哦，因为你是哥哥啊，你要做妹妹弟弟的榜样啊，所以不可以随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会有这种压抑的情绪。那有的人是他常常压抑自己很悲伤的情绪，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他不可以让别人知道说他很脆弱，对，
对，
所以你也可以去探索看看，如果你有压抑某一种情绪，是不是来自于你环境的关系？
对，有些人可能压抑自己生气或悲伤情绪，是因为他害怕破坏关系，比如说在小孩子身上就蛮常看得到，他不敢哭，表现开开心心的，因为他怕爸爸妈妈已经在吵架讲离婚了，他怎么反应，他可能会
影响他们的决定，
他们关系破裂。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深埋在自己内心的各种情绪的面向跟他们的成因。
没错。 OK， 那我们今天呢这一集讲了还蛮长的，但是我觉得还算就是应该有办法帮助大家，就是对于情绪这件事情跟更了解自己的反应这件事情。对，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探索一下我们刚才列出来的那几个问题。
对，那现在宣传一下我们1月11号即将要举办的摇摆社群小聚。
对,
对，线上小聚，
对，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那这个小聚的地点呢就会在摇摆女子俱乐部的 LINE 社群，你只要到 IG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加入的办法。那我们一月呢除了会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最近啊感受怎么样啊 update 一下近况跟大家闲聊开个同乐会之外，我们还会聊聊这个所谓的 vision board 梦想版，
对，愿景版，
愿景版怎么制作啊，怎么让自己的2024年啊可以都达成自己的梦想。
对，没有错。那因为呢我们其实 LINE 社群也开了快要一年，那其实我们平常在 LINE 社群呢是有一些活动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主题活动，然后会带大家认识情绪也好，自我成长也好，我们很多很好玩的活动。那我们想说我们这次的 Live Talk 除了跟大家 update 近况聊一聊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月会进行的活动，就是跟大家一起制作愿景版。那如果你有来参加我们的 Live Talk 的话呢，你还有机会参加抽奖。对，就是有来参加 Live Talk 的人呢你就有参加抽奖的资格。那我们抽奖的奖品呢会抽两位。我们在愿景版的这个月呢的制作呢会教你怎么做愿景版之外呢，抽到的那两位幸运儿我们会帮你制作愿景版。对，那我们会帮你制作的是手机桌布的那个形式的愿景版。
没错，
那就是两位呢就是抽到的，一个会有小朵来帮你做，一个会有 Zoe 来帮你做。所以呢如果呢你有点懒不想自己做，没有啦，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呢，那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
没错，
对，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小聚，参加抽奖。
没错，那就希望呢今天晚上可以见到大家了，所以如果你隔天才听到这一集那就是要等到下个月的社群小聚，
抱歉我
对
对，好，那我们就欢迎大家就是赶快来线上跟我们同乐咯。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星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